起初神创造人是人是善良的，都是善的，包括身体灵魂。那么我要问的事情
很重要，对的，神造人的时候身体灵魂都是圣洁公义、
那么接下来问题是什么，就说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来试探人？
答案是圣经没有讲，我就不知道，很简单的答案。
好，你没有的。那么我也想回应，就说一下，那么就在约伯记的时候
啊，
因为神可是，因为我们圣经里有个试探试验这两个词、在字根里面这个 是一个字，
我是这样看
的，字根里是一个字、那么试探和试验，
对。
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同学也问了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但是圣经上也说神不试探人，
对，
神不试探人，那么就是魔鬼试探人。那么我
神不试探人，诱惑人去犯罪，但是神会试炼人的顺服、有的时候也用试探这个词
啊、我想问一下，那么就说 这件事情就在伊甸园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 一说就归到伊甸园去，
是
啊、那么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我想他是为了荣耀他的名，
是的，
对吧？那么他的名要经过考验，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他的名不需要考验，人需要考验。
我你接下来就说我问的这个问题，就说啥，那神为什么允许撒旦来试探人？
不知道，圣经没有说
啊。好，那么再说约伯记里面也说了呀，
约伯记不是那一次嘛，约伯记不是创，你问的是神创造人，
对对，
为什么让，
但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事
啊，不能这样说。堕落前堕落后分开来问，堕落前神为什么容许甚至会差遣魔鬼来诱惑人，不知道。堕落后约伯记的时候为什么，
那我们
归根究底是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些线索神愿意愿意向灵界向宇宙宣告敬虔的人是顺服他的。那这个是从约伯记的结局来推回去了，很明显的。但是你归根究底，为什么他又让魔鬼这样子做呢？圣经没有说的就少说，就不知道。
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奥秘了 ，OK？
当然了、
那就算了。
不用说，哎，不能说，这个是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结论是奥秘没有错，所以要多多读圣经，不是所以就算了。这个是错误的逻辑结论。所以我们的逻辑不灵光，你懂吗？你不能乱想的，每一步都要问圣经要我们怎么想。好，是这个奥秘，是的，所以大灾近前的奥秘，你懂吗？你接下来怎么想很重要的，你就怎么牧会，你就怎么生活，就怎么祷告啊，是奥秘啊，没有错啊。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少讲，我们就多讲什么？多讲圣经少讲，我就少讲。这句话你多讲好几次，就是说你在你的思维里面呢、要培养这种的习惯。圣经少讲呢，别人问你，你就说我不知道，很简单的。但是不知道是建立在知道的根基上。我知道圣经没有讲这么多，所以圣经多讲什么，少讲什么，你好好把它读多，不单是读多一百遍圣经，乃是你从这个圣经的总源的里面提炼出。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上帝多讲，什么上帝少讲。所以不是奥秘就算了，是奥秘，所以你要知道哪些是奥秘，哪些是清楚，哪些是上帝少讲的，哪些上帝多讲的。
这个问题就算
不能这样说，这个问题也扣在所有其他问题的上面。让我解释一下我对问题解答的看法啊。你跟我都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像钻石一样，有五六十个面的。好了，我们在问题解的时候所发生的乃是你的钻石的一面跟我的一面在擦，然后呢你擦到我这边的时候呢，我这一面的时候呢，这个我的钻石里面有个中药店啊，有很多的抽屉，教会历史、护教学、神学、旧约、新约等等啊，还有西方中国的文化历哲学历史。那我就去抓药，抓好一包，什么东西都有的啊，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那你说你回去啊，你去烧这个药，每天喝。但是其实你的钻石里面也有一个中药店，问题是你所抓的药，就是说你的思维的方式是否合乎圣经。我也要常常问我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合乎圣经，我所包出来的药方，我尽可能圣经少说我就少说，圣经没有说我就不知道，圣经有说的我就告诉你 然后有些我有的时候你问我会说我的意见是，当我每一次说我临时性的意见是的时候，就是表明你没有义务信他。当时假如我说圣经这样说的话，你就好好的考虑，你懂吗？我的个人意见你没有义务去接受的。今天太多的教授讲他自己的个人的意见，你就当作是好像刚才说的知识层面的真理，也就是你当作人文科学啊，通才教育参考一下就好了啊。所以每一次我说我的意见是，比方有人问啊，不洗礼可以领圣餐吗？那我说圣经没有说一定要有洗礼才能够圣餐，但是传统的教会的规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说因为教会一般呢啊，认为受洗是最起码的一个条件，能够达到能分辨主的身体这句话的那个水平。好，我说明是传统嘛，我说明是传统就不是圣经咯，就低了一层了，低了很多啊。所以是圣经还是传统还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告诉你的，我们在里面要分辨清楚。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做拿哲学博士学位吗？一个博士就是持博士学，一个好的博士呢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那这个不是谦虚的话，你听清楚啊，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你可以列出来吗？我不知道1234567 8 9，你列个140种东西你不知道的，你试试看，不容易的。你要知道自己不知道哪些东西，但是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你不知道的，你大概知道哪里去找资料，假如有的话，那个是秘诀。所以要博览啊各种各样的知识，你要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但是哪一派在讲什么，大概是什么一回事。嗯，圣经没有说的东西，你假如不知道这些不同的偏差的学派在讲什么的话，你还是可以上天堂。你的就我们呢常常都是持60分心态，这个大怕你59分上不了天堂。你不博览全书的话，你还是可能上天堂，只要你真心的信耶稣，但是你对教会成熟的贡献就很受限制。我再说一次，好好的了解到外面讲错的150种的学派啊，或者750种的75000种的学派的好处，是装备你做更有效的牧者，而不是说你去读了之后你就全盘照收，包括神学院里面学的你都要好好去分辨的，包括我所讲的。然后呢你知道对跟错，你筛选，继续的筛选。我喜欢跑世俗的书店，我要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事，哪些书是最畅销的，为什么畅销。比方说很简单的，我离开美国之前上个礼拜在南加州有大火山火啊，我们常常发生的嘛。诶，这次这个电台的报道记者讲得很不一样，因为他跑得很近很近，这些火会跳的啊。他说那个是 terrifyingly beautiful， 可怕的美丽。我说诶，这个记者这样讲我从来没有听过吧，是不是因为经济源那种的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影响了这个记者的心思意念呢？从来没有说恐怖而美丽的，在报道火灾啊，在电台的新闻节目啊，现在不是在事后的反省，他还在那里嘛，他跑得很近很近，他说 terrifying and beautiful， 讲了很多次啊，三分钟里面他重复的句话很多次。这就告诉我们美国是一个后现代邪教的一个新纪元的一个社会，你小事情你就可以听得出来的，你的根基抓得稳，根基抓得稳。然后呢要对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你假如对人没有兴趣的话，很难做好的传道人的。你说不是要对神有兴趣吗？当然。然后其次就是你要观察，然后以圣经的道怎么样应用在不同的人，个别的人或者不同的群体应用啊。好，还有问题吗？
林牧师啊，我想问你关于那个 Transcendental Defense Sanity。
这个是范泰尔的超越性的来辩护基督教信仰的方法，超越辩护。
因为在看范泰尔的时候，他似乎他的对象都是无神论者，所以 Transcendental Defense 他就能够 把那个 epistemology 的那个部分把它
你先给大家知道 transcendental critique 是什么，不太难的嘛，他都读通了这本书，不是很难的。
OK， 它主要是讲关于知识论方面，就是你如何能够，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够确实的认知，才能够有确实的知识，是这样吗？不是？
你继续讲，你把这个最要害点讲出来。Transcendental critique 最要害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范泰尔的护教学嘛。那我一直在给各位讲，这个是解底牌啊等等啊。那现在他讲那个就再高级一点啊 ，transcendental 超越派的批判或者是护教是什么东西？
我刚才就这样讲了，大概我的了解就是如此罢了。
好像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但是好像还有其他的。
因为他的重点好像似乎是在说，必须有某些条例必须达到，人才能够才能够真的去了解到他所接触的事情，不然的话他就无法。其实如果这些条件没有达至的话，他其实是无法真的去认识他所处于的那世界处于的。
你是用了一个非范泰尔的方法表达一个很范泰尔的观点，你用条件这两个字。
OK。
没有问题，我在尝试去听你在讲什么，没有错的。范泰尔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教的知识论，没有错。不过你说在什么条件之下，那是后康德的做法，没有问题。总之呢，就是如何建立我的知识的根基 ，how to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my epistemology or my knowledge。好，你要问的是
？OK， 我要问的是因为。似乎范泰尔他针对的对象都是无神论者，
是不是范泰尔所针对的无神论者？不，我觉得范泰尔的这种分析呢，是完全可以在后现代时候通用的，而后现代是泛神论，而不是无神论。
哦，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后现代的话，如果是。相信 teism 的话，对不对？无论是他相信是什么样的神明的话，他都会有他所谓的preconditions of knowledge。他就跟无神论者，我觉得又有稍微的不同，因为无神论者你可以直接挑战他的 condition 是什么。
对无神论者，你可以直接向他挑战，但是对新纪元、对后现代的，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挑战？你说，他也有他心中的坚持啊。比方说我打个岔，然后你再继续。比方说我有一家邻居，我们的邻居是一男一女一青年，你听懂了没有？我没有说一对夫妇，我说一男一女跟那个男的儿子。而那个女的呢，是她表面上是个模特儿，但是她的心爱要做的工作呢，是有线电视里面有的一个节目，她有空就去拍的，叫做是讨论动物环保和灵命。Okay, animals, environment and spirituality， 所以听起来很新纪元嘛，所以我就问他咯，有一次我们请他吃饭呢，他一进来就问 Are we living in sin？ 我们是活在罪中啦。他知道我是牧师嘛，我不回答他。然后呢，临走的最后了，他又在问 Are we living in sin？ 我说 We are living in sin， 我们都活在罪中啊，你问什么嘛？饭桌的谈话有一句，我有一次就问他 Are you God？ 他不会回答，我懂了。哦，这一位新纪元的女士不是很高明的新纪元。假如他是的话，他懂得怎么回答我。答案应该是我就是上帝才对嘛，这才叫新纪元呢。所以有些人呢，他心里面有心中的坚持，但是他不会表达。They are not as epistemologically self-conscious， 他们的知识论是没有那么高度的自我意识的。听你继续。
因为如果讲说新纪元之类的话，对不对？他们都是很 rational， 我跟你说，他们都是很 rational 的。或者说他们会以自己为神啊之类的。不过因为有其他的宗教的话，对不对？宗教的话，他们会投射在另外一个 idol 上面，他不是以自己为那个 ultimate authority， 又或者他不是以 reasoning 为他的 ultimate authority。
对，比方说佛教这种的宗教，新权的宗教，他不是以自己的理性做最高的权威的，但是他有他最高的权威
啊。当然，不过我在想说，看范泰尔的时候，因为他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个以理性为最终权威的。
那为什么范德的对象好像都是以理性为方法的无神论者等等呢？因为范德是荷兰人，美国长大，他读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系，他读的是唯心的哲学 idealism。 但是他的方法绝对可以用在那些不太用理性的艺术家，饱读中国文学的文学家，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是知识分子，请你不要信了耶稣之后做一个基督徒的反知识分子。对这些人来说，范德的方法还是有用的，很有用的，最有用的。你只要把那个理性主义拿开，放另外一个偶像进去，还是一样嘛，还是在解底牌啊。不过范德在应用他的方法的时候，他的对象的确是的确是1920年代之前的哲学的各学派，因为 他是那个时候受教育的啊，所以他并没有处理后现代主义，但是用他的方法还是可以处理后现代主义。好，好，我们就停在这里。